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戏碎笔》，作者史铁生，演播小莫。第21集，文如其人，这话并不绝对可信。文有时候是表达，是敞开，有时候是掩盖，是躲避。感人泪下的言辞后面未必没有隐藏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，常在渴望表达的时候却做了很多隐藏，而且心里明白，隐藏的或许比表达的还重要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心里明白却还要隐藏？知道那是重要的，却还要躲避？不久前读到陈嘉琪的一篇文章，使我茅塞顿开。他说，是人与做人在我们心中是不分的，似乎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，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。又说，做人属于先辈或社会的要求，你就是不想学做人，先辈和社会也会通过教你说话、认字，通过转换知识，通过一种文明化的进程，引导或强迫你去做人。要你如何做人，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，其社会势力强大，不由得使人怕，使人藏，使人不由得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。而另一种文学，恰是要追踪那躲避的，揭开那隐藏的，于是乎走进了复杂。那复杂之中才有人的全部啊，才是灵魂的全面朝向。刘晓峰说，人向整体开放的部分只有灵魂，或者说灵魂是人身上最靠近整体的部分。又说，追求整体性知识需要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。要看看隐藏中的人是怎么一回事儿，不仅复杂而且危险。最大的危险就是要遭遇社会美德的阴沉的脸色。我一直相信，人需要写作与人需要爱情是一回事。人以一个孤独的音符处于一部浩瀚的音乐中，难免恐惧。这恐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愿，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愿。他知道自己复杂的处境与别人相关，却不知道别人对这复杂的相关取何种态度。他知道自己期待着别人，却没有把握别人是否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期待。总之，他既听见了那音乐的呼唤，又看见了社会美德的阴沉脸色。这恐惧迫使他先把自己藏起来，藏到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的地方去。但其实这不可能，他既藏了，就必然知道藏了什么和藏在了哪儿，只是佯装不知。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防御，他藏好了，看看没什么危险了，再去偷看别人。看别人的什么呢？看别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藏了和藏了什么。其实他是要通过偷看别人来偷看自己，通过看见别人之藏而承认自己之藏，通过揭开别人的藏而一步步解救着自己的藏。这从恋人们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敞开的过程可得证明。是啊，人都在一个孤独的位置上期待着别人，都在以一个孤独的音符而追随那浩瀚的音乐，以其生命不再孤独，不再恐惧，由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。齐斯洛夫斯基的情戒就是要为这样的偷看翻案，使这背了千古骂名的行为得到世人的理解乃至颂扬。 影片说的是一个身心初醒的大男孩，爱上了对面楼窗里的一个成熟女人，不分昼夜地用望远镜偷看她，偷看她的美丽与热情，孤独与痛苦。当这女人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先是以不耻的目光来看她，幸而这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善良使她看见了大男孩的满心虔诚，但她仍以为这只是性的萌动与饥渴，以为可以用性来解救她。但当她真的这样做了，大男孩却痛不欲生，惊慌地逃离，以致要割腕自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期待远不止于性啊。他的期待中当然不会没有性，其身心初醒就像刚刚走出了伊甸园，感到了诱惑，感到了孤独，感到了爱，这灵魂全面且巨大的欲求，性只是其一部分呢。部分岂能代替整体？尤其当性仅仅作为性的解救之时，性对那整体而言就更加陌生，甚至构成敌意。大男孩他说不清，但分明是感到了，他的灵魂正渴望着接近那浩瀚的音乐，却有一种筹谋，试图把复杂的沉重解救到简单的轻盈中去的筹谋，破坏了这音乐之全面的交响。当然，这大男孩会逐日成熟，就像人出了伊甸园会越走越远。未来，他也许仍会记得灵魂所期待的全面解救，性从而成为爱的仆从，部分将永久地仰望整体。但也许他就会忘记整体，沉湎于部分所摆布的快乐之中。就像那个成熟的女人，以为性可以解救被逐出了伊甸园的人。未来什么都是可能的，但现在对于这个大男孩，灵魂的欲求正全面扑来，使他绝难满足于部分的快乐。所幸者，在影片的末尾，那成熟的女人似也从这男孩的迷茫与挣扎中受到了震动，仿佛重新听见了什么。应该为这样的偷看平反昭雪。除了陷害式的偷看，世间还有一种偷看，比如写作。写作便是迫于社会美德的围困，去偷看别人和自己的心魂，偷看那被隐藏起来的人之全部。所以这样的写作必与社会美德有相当程度的隔绝。这样的偷看应该受到颂扬，至少应该受到尊重。他提醒着人的孤独，呼唤着人的敞开，并以爱的乞告去承担人的全部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病隙碎笔》。所以别再到那孤独的音符中去寻找灵魂。灵魂不像大脑在肉身中占据着一个有形的位置，灵魂是无形地迁徙在那浩瀚的音乐之中的。据说灵魂是有重量的，有人做过试验，人在死亡的一瞬间体重会减轻多少多少克，据说那就是灵魂的重量。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解剖寻找，升天入地求之遍，却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假定灵魂确有重量，这重量就一定由于某种有形的物质吗？它为什么不可以是由于那浩瀚音乐的无形牵系或干涉呢？这很像物理学中所说的波粒二象性。物质可以同时既是粒子又是波， 粒子是限制在很小体积中的物体，而波则扩展在大范围的空间中。它所以又是波，是因为它产生熟知的干涉现象，干涉现象是与波相联系的。我猜人的生命也是有这类二象性的，大脑限制在很小的体积中，灵魂则扩展得无比辽阔。大脑可以孤立自在，灵魂却迁徙在历史、梦想以及人群的相互干涉之中。因此，为灵魂接近着整体性知识，而单凭大脑或荷尔蒙的操作，则只能限于部分。这使我想到文学。文学之一种是指凭着大脑操作的，为跟随着某种传统，跟随着那些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东西。而另一种文学则是跟随着灵魂，跟随着灵魂于固有的文学之外所遭遇的迷茫。既是于固有的文学之外，那就不如叫写作吧。前者常会在部分的知识中沾沾自喜，后者呢，原是由于那辽阔的神秘之呼唤与折磨，所以用笔、用思、用物去寻找存在的真相。但这样的寻找，孰料竟然没有尽头，竟然终归知不知，所以他没有理由洋洋自得，其归处唯有谦恭与敬畏。唯有对无边的困境说是，并以爱的祈祷把灵魂解救出肉身的限定。这就是写作的零度吧。当一个人刚刚来到世界上，就如亚当和夏娃刚刚走出伊甸园，这时他知道什么是国界吗？知道什么是民族吗？知道什么是东西方文化吗？但他却已经感到了孤独，感到了恐惧，感到了善恶之果所造成的人间困境，因而有了一份独具的心绪，渴望表达。不管他动没动笔，这应该就是，而且已经就是写作的开端了。写作曾经就是从这儿出发的，现在仍当从这儿出发，而不是从政治、经济和传统出发，甚至也不是从文学出发。零度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涉及，什么都不涉及，你可写的什么做？从零度出发，必然也要途经人类社会之种种，比如说红灯区和黑社会，但这与从红灯区和黑社会出发，自然是不一样。一个汉人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，一个洋人也在伊甸园外徘徊祈祷。如果他们相遇并且相爱，如果他们生出一个不汉不洋或亦汉亦洋的孩子，这孩子在哪儿呢？仍是在伊甸园外，在那儿徘徊和祈祷。这似乎有着象征意味，这似乎暗示了人或写作的永恒处境，暗示了人或写作的必然开端。什么国界呀、民族啊、甲方乙方啊，那原是灵魂的阻碍，是伊甸园外的堕落，是爱怨与写作所渴望冲开的牢壁。怎么倒有一种强大的声音，总要把这说成是写作的依归呢？回到原来的话题吧。从人的魂脑二象性来看，恕我编造此名，也是一种无知无畏吧。人就不能仅仅是有形的肉身，就是说生命既是有形的单独的粒子，又是无形的呈互相干涉的波。甚至一个人的出生，一个承载着某种意义的生命之诞生，也很像量子理论的描述。在亚原子水平上，物质并不确定地存在于一定的地方，而是显示出存在的倾向性。原子事件也不在确定的时间以一定的方式发生， 而是显示出发生的倾向性。亚原子粒子并非孤立的实体，而只能被理解为实验条件与随后的测定之间的相互关系。量子论从而揭示了宇宙的一种基本的整体性。人的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也是这样不能孤立地理解的。还是那句话，它就像浩瀚音乐中的一个音符，一个段落，孤立看它不知所云，唯在整体中才能明了它的意义。什么意义？简单说，就是音符或段落间的相关相系，不离不弃，而这正是爱的招式啊。那么，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？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，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，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，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，既是无限的追寻，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，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。因此，思想可以依赖理性，灵魂呢，当然不能是无理性，但它超越着理性，而至感悟、祈祷和信心。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，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。灵魂则是归宿，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。思想与灵魂有其相似之处，比如无形的干涉。但是，当自以为是的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，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。但也有一种可能，因为理性的狂妄而背离了整体和对爱的信任。当死人必临之时，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必因陷入价值的虚无而惶惶不可终日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